四世纪是以色列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在那里开始，在神的应许之地，他们可以开始在那里生活。他们应当是把敌人驱逐了，开始敬拜上帝，好好敬拜上帝。他们没有这样做，没有人领导他们敬拜上帝。偶尔有一两个好一点的士师，但是人王政权，他一过去就过去了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各位不要任意而行，不要用一些错误的观念来合理化自己的任性，勇敢的做自己，勇敢的跟别人不一样，或者勇敢的跟别人一样。我们需要是愿主的旨意行在我身上，同行在天上。我们需要的是主啊，照你的意思，不照我的意思。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喜悦主的道路，我们喜悦主的律法。我们需要的是求主让我们不断的在上帝的爱、在十字架、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我们能够致死取死的老我。不是我们就不做我们自己，刚好相反。做我们自己，正是要致死自己。得着生命的就丧失生命，为主丧失生命就得着生命。我看到那些不管是古代、近代，甚至我们身边的一些得胜的基督徒，一些有榜样的基督徒，一些生活有力的、喜乐的、有盼望的，都不是任性的，都不是任意而为的。我们要对付。懦弱的人对付自己是要刚强起来，脾气硬的人对付自己是要柔软起来。每个人对付的不一样，都需要对付。17章1节，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，他对母亲说：“你那1100舍克勒的银子被人拿去，你因此咒诅，并且告诉我。”啊，这里有一个富有的人家，1100舍克勒的银子是很多的。这个米迦看起来也不是太坏的人，甚至对妈妈还不错，妈妈看起来也不是太坏的人，很疼爱儿子，两个人都不错，但是两个人都不在组里面。他有一天对母亲说，他显然是对母亲的咒诅很放在心上，很害怕。他说：“妈妈，你有一笔巨款被偷走了，你就揍那个偷的人。哎，那个人怎么样啊？瞎眼呐，或者干嘛？你揍那个人小偷，而且告诉我你揍那个小偷。下面一句话应该是什么？我就很害怕。”他是害怕，他是不喜欢，他是被光照说，偷东西是一个坏行为，所以我赶快认罪吧。还是被咒诅是一件倒霉的事，我赶快认错吧。各位，我们是讨厌那个罪恶，还是我们怕那个罪恶的刑罚？我们不作弊，是因为我们觉得，我们相信，我们从内心里认为，作弊是不应该的，是不好的，是不对的，得罪上帝，对我自己也不好的。还是我只是怕万一被抓到的处罚。我们有的时候怕处罚，这人性也不是太坏的事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作恶，不只是怕处罚，不作恶是恨恶恶行。我希望我们行善，不只是行善以后有好报，而是我们对于善行本身就是喜悦，求主帮助。他对母亲坦白了，他母亲的反应也还不错。我儿啊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看得出来这个相当有钱的妇人对自己的儿子也很喜欢。然后。第三节，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的银子还给他母亲，还去了。他母亲说：“ 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。各位啊，哎，我们真是要小心啊，怎么会有人这么口头上敬畏上帝，实质上这么远离上帝呢？而啊，这笔钱你偷了，但你承认了，还给我了，哎，我太感恩了，我要把它献给耶和华，啊，这很好啊。你得看他怎么献给耶和华。他说我要把这个献给耶和华，好雕刻一个像，这是第一个偶像，铸成一个像，第二个偶像。那么在后面十七章第五节，又制造以弗德，是第三个偶像，又制造家中的神像，是四个偶像。他们一口气做了四个偶像，雕刻的、铸成的、以弗德，还有家中的神像。然后米迦将银子还给他母亲，他母亲将200舍克的银子交给银匠，雕刻一个，铸成一个，后面还有以弗德一个，神像一个，他放在家里。这米迦有了神堂，他有偶像，你怎么可能这样奉献给耶和华？我把这银子献给耶和华，雕偶像，铸偶像，做以弗德。还有呢，他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，就是这讲的都是很轻松的小事，或者是好玩的小事，任意而行，建一个堂，暗立祭司，看起来规规矩矩都有，一切是按自己的意思而行。所以第六节就把上面一个现象做一个结论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弟兄姐妹，当人任意而行的时候，不管是什么理由，我们来建堂吧，如果是任意而行；我们来聘牧吧，如果是任意而行；如果是随我们自己的意思而行，不寻求神的旨意，不听从神的旨意，就算很冠冕堂皇的事，甚至就是很冠冕堂皇的事，短宣建堂等等，都会出问题。我难想象一个母亲会说，我把这银子献给耶和华，找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，然后还找了他的孙子做祭司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十七章第七节，犹大伯利恒的一个少年，我每次看到这几个字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心里就很激动。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位君王要从那里降生，牧养我们以色列。可是任何一个地方，可以是圣地，也可以是邪地。有人在那里高举主，那就是圣地；有人在那里高举偶像，就是邪地。犹大地伯利恒有一个少年，是犹大族的利未人，这什么意思？利未人没有地的，利未人就住在各个不同的支派中间。那么这个利未人是住在犹大族的，他是一个少年人，他在那里寄居。第八节，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，他来到以法莲的山地，他走到米迦的家里。你也看到米迦还是一样，看起来还不错呀。米迦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就是没有把他赶出去，还很客气。他说：“我从犹大伯利恒来，我是利未人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”米迦说：“你可以住在我这里。”我以你为父为祭司，其实你家年龄比这个少年要大，但是我以你为父，你来指教我们，你来指导我们。哎，米迦很客气，米迦很有宗教的情怀。我尊你为大，不但以你为父为祭司，每年给你10舍克的银子，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，这不知道可不可以成为聘牧的一个标准。 非常好，待遇很好，很尊重，还有每天吃的东西。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，进去，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。我看是我们很多人也喜欢住在这里。那人看着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。对，你还要求什么？有吃有喝，和睦相处，做这个该有的宗教活动，大家和和平平的。而且米迦觉得自己真是有福，蒙上帝赐福。米迦分派的少年利未人做祭司，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。米迦说，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。现在不只是现在，刚才以前你就开始惹上帝的愤怒，怎么会赐福呢？因为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。各位，因为教会有牧者牧养是很有福气的，教会群羊没有牧人牧养是很辛苦的，但是教会有牧者有福气，还得有个条件，是一个好牧者好牧人。如果不是好牧人，那就糟糕了。现在我有个地位人了，我的神堂也名正言顺了，就是从这里从小看到大，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真是糟糕的不得了，一个很敬虔的母亲家里做了四个偶像，他的儿子偷了东西全有还给他母亲，找一个利未人做祭司，而且付那么多的钱，他有钱呢，也和平相处，也彼此善待。你以为有个利未人有一个牧师就好吗？不，需要一个好牧师，需要一个好牧师，需要继续是一个好牧师。我们这一生不可以有一个时候随便放松懈怠自大懒惰，你要谨慎，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。耶稣用他是贼来形容自己，要我们警惕，我来的日子像贼一样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我们要警醒。我不知道要从哪里警醒起，你看这个情形，没有好好的教导，没有好好的认识真理，以至于四个神像放在那里，他以为他在敬畏耶和华，这违反了上帝基本的诫命、基本的原则，但他以为他做得很对。然后现在又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，更是棒，这真有福。他们有这么多的银子可以做四个偶像，有钱，他可以拿出这么多钱来养一个祭司，大家住的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很舒服嘛。好，弥迦是一个糊涂人，这个祭司少年人是一个糊涂人，这是最好的说法。但族人是一群野蛮人，我们不大听到但族、但支派。有人说在启示录里但支派没有出现，表示他们是被开除了，因为他们是带头拜偶像的。十八章的第一节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但支派的人就寻地居住。就是但支派没有听神的话，早日得地，他们没有。是他们不想打仗吗？可是他们又很野蛮。我想就是显出他们对上帝的命令，你们要赶逐那地方的居民得地为业，但支派都一直没有。那么因为到那些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，就不是一个遵守上帝命令的支派。十八章第二节，但人从索拉和以斯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去窥探那地。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，进了米迦的住宅，就在那里住宿。他们临近米迦的 住宅，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，就进去问他。我想这里的意思，他们来到这里应该是在附近住宿，不是就住在他家里，然后在那里听到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，他们就进去。问了三个问题，就是有名的三个问题。谁领你到这里啊？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是神的带领吗？谁领你到这里啊？还是只是高薪的吸引，或者是有什么别的目的？谁领你到这里啊？谁领你到教会啊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但是说谁领你到这里来、啊？问得很对，谁领你到这里？我的私欲领我到这里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在这里混日子，每天有东西吃，每天有薪水拿，有新衣服就好了。你将待我如此如此，他请我做祭司。这群代言，我说的很野蛮，很残忍，但是他们也有形式上的宗教。他们对他说，请你求问神，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。我们问这个问题也许是对的。你要到哪个地方去工作？你应征某个工作，我们问你这个道路通达不通达，也许是可以的。但是当然更好的一个问法是，主，这是不是你喜悦我做的？我做这个工作是不是你喜悦的？我也觉得说，我们做什么工作可能都是神喜悦的，如果我们是带着爱心去做的。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。假如今天一个神学生有两个教会，灵粮堂、华严堂请他去，他去哪一个？我觉得如果这个神学生，这个传道人是一个有爱心的，他去灵粮堂他会怎么样？他会牧养他的羊群，他会爱他们，他会用神的话喂养他们。他去怀想他会做什么？他会爱他们，他会牧养他们，他会用神的话喂养他们。他去灵粮堂很好，他去怀想也很好。如果一个传道人他好吃懒做，他不懂得神的话，也不爱护羊群，他去灵粮堂他不好好爱护羊群，他去华严堂他不好好爱护羊群，他去哪里都不对。我们的人不对，到哪里都不合神的意思。我们人对，到哪里都合神的意思，原则上是这样。现在他们来问，他问祭司有什么用？他们形式上要问，各位，我是不懂这些黑道为什么这么迷信，这么去庙里面？但我可以想象，他们因为有一个不平安的、愚蠢的、罪恶的良心，以至于他们所做的事，在这神明之前发的誓，要诚实，要怎么样，其实都是狗屁倒灶的事。你问我们道路通达不通达？你怎么不想想看，你们的道路是欺骗，是作假，怎么会通达呢？他根本不认识谁是耶和华，他根本不认识上帝是谁。好，那五个人就走了，然后来到一个地方叫拉伊，见那里的民安居无虑，如同希顿人安居一样，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，他们离希顿人也远，与别人没有来往。这是这个故事里很不幸的事情。拉伊这个地方的人平平安安的，但是因为太平安了，跟别人没什么来往，就被消灭了。也许这也提醒我们，不要太离群所居，尤其是跟教会，让我们能够有美好的相连。虽然也一定会有很多的罪恶，但是我们要有美好的相连。我很高兴听到你们九月要恢复实体，是吧？感谢主，求主赐福。这个用这些直播的这些都实在是遗憾，虽然有总比没有好，但是我们是人，我们需要实体的接触，求主帮助。 也许这也是一个机会，让我们想到我们的分开多么的不自在，让我们想到我们在一起，弟兄姐妹相亲相爱，和睦相处，何等善，何等美。好，十八章第八节，五人回到索拉和以斯陶见他们弟兄，弟兄问他们说，你们有什么话？他们回答说，起来，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，我们已经窥探那地，见那地甚好，你们为何静坐着不动吗？要急速前往为那地得那地为业，不可迟延。你们到了那里，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，地也宽阔，神已经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，那地百物俱全，一无所缺，是一无所缺，很好，缺少上帝，缺少对上帝顺从，对上帝律法的指导，没有，他们任意而行，他们觉得那是一个，很多人会觉得任意而行是一个天堂，任意而行是地狱，任意而行，人和人之间一直有不断的冲突啊。下面很难想象啊。于是但族中的600人各带兵器，从索拉和以斯陶前往，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，在基列耶林后边安营，因此那地方名叫马哈尼旦，直到今日。他们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，来到米迦的住宅。从前窥探拉伊的5个人，对他们弟兄说：“这宅子里有，你看4个啊，以弗德家中的神像、雕刻的像、铸成的像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你们要想一想，当怎样行？”5人就进入米迦的住宅，到了那少年人利未的房间，问他。那600担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，5个人进去，进去了就把那个雕刻的偶像拿出来，以弗德拿出来，家中的神像拿出来，铸成的像拿出来。祭司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做什么呢？”偶像不能听，不能看，不能吃，不能说，不能走，你还要扛着他。你为什么还要膜拜你手所造的呢？你的手比那些神像要好得多了。现在他们进去就去把这个神像拿下来。圣经上讲，拜这些偶像的，做这些偶像的，就跟这些偶像一样，就是慢慢慢慢会变成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有口不能言，有脚不能行走。人亲近偶像就会像偶像，人亲近上帝就会像上帝。让我们多多亲近我们的主，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，不要多多亲近偶像，越来越像偶像，愚蠢盲目。他们拿走这4个，祭司说：“你们干什么？你看但人好厉害哦。”19节，他们回答说：“不要作声，用手捂口，跟我们去吧，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。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，还是做以色列一族的一支派的祭司好呢？”我们也赶快问这个问题。你做一族一支派的祭司，钱更多，地位更高，更享受，更被尊贵，那当然做一族的一支派的祭司好。问题是你在做祭司吗？你做全以色列，不是一族一支派的，全以色列12个支派的祭司，如果你不是带领人去敬拜上帝，你做的一点都不好。如果你一个人不是做祭司，敬拜了上帝还比这些都好。你看这个祭司米迦，他母亲都不是什么坏人，看起来还很温和，但是他们不认识上帝。各位，你不认识上帝，你任何好东西都不能持久，因为神是我们一切美好事情的基础，没有了神，根基若毁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祭司现在心里高兴了，他真是只要有一个工作，有钱，舒服，而且被尊重，人家以你为父，哎，
他就心里喜悦，他就拿着这些神像进入他们中间，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，四个神像被拿走了，祭司也被拿走了，米迦就带着近邻一起聚来追赶但人，然后呼喊18:23，但人回头问米迦说，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？米迦说，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，我还有剩的吗？你怎么还问我说做什么呢？你把我的东西拿走了，你还问我在做什么？我在把赃物要追回来。你不会想想看，你的祭司这么快就甩掉你跟着他们走，你不想想看，那四个偶像拿的时候连叫一声救命啊都不会，都不能自保。以赛亚书有讲到说，巴比伦人逃亡的时候把神像驮在那个牲畜背上，好重哦，妨碍他们的逃亡。偶像没有任何的好处，各位，我们不拜妈祖，不拜关公，但是我们会拜名利、富贵、权力等等。我们知识分子，我们读书人，我们会拜一些看不见的偶像，都是错误的。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意识形态，没有什么思维是我们可以全心膜拜，我们可以喜欢一些，只有单单敬拜上帝，荣耀颂赞都归给他，不只是口头赞美他，我们要全然的依靠他。好，但人听到说，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，这个讲得好文绉绉的，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，以致你和你的全家都丧命。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，米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，就转身回家去了。米迦后来怎么样？恐怕又找了一个祭司吧。米迦后来怎么样了？如果他家有钱做生意，再住四个神像也不难。米迦有没有认识上帝呢？各位，万事莫如认识上帝重要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永生是认识上帝啊，认识他的美好，投靠他，认识他的美好，敬畏他，认识他的美好，颂扬他，这是永生。如果没有认识神，没有认识耶稣基督，就不是永生。好，他们把这些神像祭司都带到拉邑，然后他们看到那些安居无欲的民，就用刀杀了那民，又放火烧了那城，并无人搭救，因为离西顿远，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。城在平原，那平原靠近伯利河，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，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，原来那城叫拉邑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，那个雕刻的像被设立起来，其他三个应该也设立起来。下面就是难过的事了，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，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。这少年利未人原来是摩西的孙子，那么伟大的一个先知，那么伟大的一个以色列的领袖，恐怕是最伟大的一个了，他的孙子是这样，而且他们家世世代代做下去，钱多事少离家近，做得很好，待遇很好，但是认识主吗？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我们能够任意而行， 对许多的人来讲那是天堂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，个人任意而行那是地狱。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，也在但多少日子。我刚刚说过，启示录里没有讲到但这个支派，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没有讲到但。有人说就是但这个支派以悖逆耶和华著名的，所以最后也被消灭了。但支派，摩西的孙子约拿丹、米迦都是远离上帝的人。看起来他们很成功，但支派攻占了一块地方，约拿丹得到了一个舒服的工作，米迦有一个标准的神坛，大家和和气气快快乐乐的过日子，看起来这是不错的，是很好的。各位，不是的，人没有上帝，不管是很和平的生活，很动荡的生活，通通是有祸的。人如果有神，尊主为大，在乱世，在不平安的日子里，你一定有主给你的平安。我们不求世上的成功，我们求主眼中的祝福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失败还是成功？看起来他失败了。我觉得彼得的不认主是耶稣造成的，因为耶稣说了，今天晚上你们都要因为我，不是因为罗马帝国，不是因为比拉多，不是因为大祭司，不是因为犹太人跌倒，你们都会跌倒，跌倒就是因为我。各位，我们多少基督徒，多少传道人，我们后来不信远离，就是我们因为主让我们生气，主让我们不满意，主让我们失望。彼得不是不勇敢，在罗马兵的前面他可以拔出刀来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掉，他不是不勇敢，他说的不是假话，众人都离开你，我不离开你，然后他还是跟着人群到大祭司那里看耶稣。他怎么不认耶稣的？他的勇气后来到哪里去了？他看到耶稣被打，看到耶稣被羞辱，他看到耶稣没有开口。彼得说，我不认识他，这不像我的主。各位，主是你的主，主不能是你雕刻出来的偶像。主凡事按着自己的旨意行，我们听，我们顺从，我们跟随，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做事，按主的意思做事，背十字架跟随主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。主啊，人间一切的美德，一切的文明，一切的美好，若不是你的托住，都站立不住。再大的帝国，再伟大的文明，再好的人的意思，都会过去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会过去，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。愿你永恒的真理在我们心中做主，愿你永恒的爱托住我们的人生。求主赐福众教会，我们能够早日恢复实体敬拜。当我们没有恢复的时候，我们用加倍的祷告来托住，来彼此守望。求主恩待各教会、各传道人、各同工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在罪恶的时代认识了你，使我们跟随信靠你，使我们侍奉你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